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真的是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我们求你让你的话语显明。主啊，让我们知道你话语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所行的旨意。主啊，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因着福音得到好处的人，我们都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求你这造就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对福音有负担，我们愿意在这个地上为你来传扬这个福音。感谢赞美你，求你祝福以下你的话语讲解不清楚，求你让孩子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成为一个能够把这话语讲解清楚的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每个礼拜天来到主的圣殿当中，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心中就有一个被圣灵所吸引，我们知道这是主的大家庭，我们愿意回到主大家庭当中，跟弟兄姊妹有团契的关系。我们也愿意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献上对主的赞美，我们愿意来听主的话语，我们知道这是主所预备的。我们每个人为什么每个礼拜天都会自动自发的来到教会 来呢？因为我们是信主的人，福音临到了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如果我们不是不信主的，我们应该在家里面，要不然是休息，要不然做其他的事情，要不然看电视，但是我们不会想到要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因为我们是相信主的人。我们相信各位弟兄姊妹，你们或许信主也都是一段时间了可能有的人是刚刚信主，有的人信主了十几年二十年了。但是知道为什么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这么大的改变？福音就是让我们得到生命改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都是当初，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当初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有人把福音传给了我们，那时候我们还不信主，我们心里面还有自己一套的价值观，我们可能会抵挡，我们可能是不愿意接受，但是呢我们心中挣扎挣扎，我们想我们把我们自己原有的价值观跟我们所听到福音的这样一个新的价值观，我们在心中在衡量到底我要选择哪一个。经过了许久的挣扎，最后我们心里面被圣灵所感动，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原来所保有的 那一套价值观，我们放弃了，我们愿意接受福音，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得到生命改变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信主了之后，福音对我们还有没有功用？我们有时候有人认为就是福音嘛，那就是那个慕道友他要信主的时候他要接受福音慕道友需要听的。那我们信主了，信主这么久了，我们还需要听福音吗？那福音对我们还有什么作用呢？实际上我们来反省一下这个问题。实际上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是今天经文所告诉我们的。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把他从不信主，把他从罪恶，把他从失落的境况中救回，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停在这里了？我们就觉得说我已经得到了，我已经满足了，所以呢我就等着将来能够见主的面。事实上你会发现，我们在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当中，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福音改变了我们，把我们顽固背离神那种心态整个给改变过来了。我们变成一个信靠主的人，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罪人，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这就是我们的改变。但是我们改变了之后呢，主仍然要救我们。这个救赎呢，是从我们得称义了之后，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个救赎一直在我们身上发生果效。也就是说，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救我们脱离罪恶，进入他的国度，他还要救赎我们脱离撒旦对我们的攻击，脱离罪恶对我们的影响，让我们一生一步一步的遵循他的旨意，活出他的心意来。这也需要主耶稣的救赎。所以呢，你发现救赎不是只停在我们得救那一刻，救赎在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要经历它，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 我们坚守我们的信心到底，当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主要把那荣耀的身体赐给我们。那时候我们与主面对面，我们能够活在主的面前，我们不再犯罪，这是救赎的完成。可见你会发现，我们就算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福音对我们来讲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仍然要我们活出福音 的大能出来，活出福音的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能力出来，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被福音所改变的人。我们每一天都经历福音在我们身上所显出的改变，这就是福音，主把福音带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功效在这里。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福音，我们也知道福音是什么，但是我们也需要去把这个福音带给周围的人，带给不信主的人。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知道福音是什么，我们才能传。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福音是什么，我们想一想就知道福音就是属灵四律，对不对？我们常常向别人传福音，就把属灵四律向别人来传扬。大家知不知道属灵四律那四个重点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会发现是整个是把整个圣经当中有关于神对人救赎这部分，把它浓缩成四个主要的经文，主要的原则，让我们方便来向别人来传讲。实际上你会发现属灵四律当中很多的内容都在罗马书里面，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研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特别注重为什么这个罗马书 的重点就是神的福音。我们当我们在好好的把罗马书这样读过一遍的时候，我们对福音有一个很完整的了解，甚至我们可以从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经历到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改变，以至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再在背四条罗马这个属灵四律，我们是拿我们生命的经历来将这四个属灵的重点来跟那些不信主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属灵四律讲到了人犯了罪离开了神，罪使我们不再与神相连，与神隔绝了，就说我就是这样子，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样子，我不爱神，我根本不想听神的话，我也不想听福音，我也根本就不想到神，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信主，你现在也是这个样子。你可以发现整个福音的内容可以用你自己的生命可以经历 来传讲出来。所以说我们应该好好的来看罗马书。今天我们想所讲的内容就是讲到福音的大能，只有两节经文很短，但是其中的内容却是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看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说什么呢？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两节经文是罗马书最主要的经文，所谓要句，要句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掌握了这两句经文的话，你就能够把这个整个罗马书掌握住了。这两句经文讲的是什么？就是福音。也就是说整个罗马书它的重点就是讲到神的福音。如果你能够把这两节经文把它背起来，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能够把这个罗马书整个重点能够掌握得住。这两节经文有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第二个重点呢，是福音是神的大能。第三，福音显明了神的义。第四，就是我们能够因着信福音，我们能够得生。所以说，我就今天就根据这四个重点，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第一点，罗马书的一章六节讲到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是保罗自己对他自己的一个陈述。他你可以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所讲到的保罗他自己认为自己，他说 我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是他对他自己身份的一个体认。他认为他之所以活在世上，他最大的使命就是要来把主的福音传出来。第十节，上次的第十节，他说什么呢？他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罗马的教会，他希望能够早一点主开一条路，能够到罗马的教会去，他到那里去把福音的真理再向他们传讲的清楚，而且呢向当地不信主的人来传扬这个福音的信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他在祷告当中，他把这个当成他心中的一个很重的一个使命。然后呢，他在下面一节在第十一节他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他想到了这些弟兄姊妹是他们没有见过的弟兄姊妹，但是呢他想到这个弟兄姊妹就是主所爱所拣选所建立的这一群人，他的责任，他是愿意回到这个外邦人这个教会当中去兼顾他们，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健壮，让这个教会能够得到成长。这是保罗所切切想要做到的事情。然后呢，上次我们有讲到就是有一个现在的心，不管是谁，是外邦人也好，是犹太人也好，他总是觉得他见到这一群人，他心中有一个欠债的感受。为什么欠债呢？是欠福音的债。他愿意把福音带给他们，如果他不把福音带给他们，他就觉得说这是我对你的亏欠。所以呢，他心中有一种很迫切的感受，他愿意到罗马去，要把福音分给众弟兄姊妹。然后呢，他最后说他说他心中有一个很强的责任有一个很强的责任。你可以想到刚才这四句话，你发现每一个都是从保罗的心中所发出的，都是他以第一人称所讲出来的。你得到一个感受，就是福音对他来讲就是他的人生的使命，就是他人生的一个目标，他愿意一生就来传扬这个福音，而且巴不得赶快去传，赶快把这个福音带给那些所需要的人。这就是保罗所告诉我们这一个重点。所以呢，他接下来讲一句话，就是说他不以福音为耻，也就是说他愿意别人即使是轻视这个福音，别人即使是抵挡这个福音，他仍然要传扬这个福音。这福音他不认为这福音是让他觉得羞耻的。这句话其中也就是隐藏的，就是说有人是会轻视这个福音。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大家非常重视希腊的高深的哲理，高深的文化，对于当时所讲到的一个人能够为我而死，能够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思议甚至不可接受的。今天你看今天的社会，人对福音的反应跟当时的罗马帝国非常的相似。如果你跟他讲一些很高深奥妙的一些哲理，他可能愿意听一听。可是你跟他讲说福音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他马上把耳朵关起来，马上把心关起来，他不愿意听。为什么呢？福音能不能够我们今天把福音美化一下，我们改变一下，我们讲一些人喜欢听的东西呢？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福音的重心，福音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大家所不喜欢听的，他钉十字架为我们而死，为了要救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是哥林多前书是一章十八节说的，人把十字架看成是愚拙的道理。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被判死刑的人，怎么能够救我呢？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救他自己，怎么能救我呢？但是神却用这个愚拙的道理来拯救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愿意亲身成为人的样式，他为了我们，他愿意牺牲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一个无助，成为一个无助的样式，为了要救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他的血，我们能够得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 不再被自己的罪所捆绑，我们得到一个救赎，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被称为属神的人。这是一个神所赐下来的奥秘，被世人所排斥，但是却成为拯救我们的大能。今天的世上的人喜欢听什么呢？喜欢的听的是一些很高深很奇妙的道理，尤其是喜欢听什么呢？就是我能够得到怎么样的，我借了什么样的方法我能够变得更好啊，譬如说自我的修行哦，自我潜能的发挥哦，能够自我形象的改善，这东西人喜欢听。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很多投人所好的这种的人哦，他只要对人生有一些体验哦，他只要有一套的口才哦，他只要能够把东西说得头头是道，就能够把人的心都唬得五体投地哦，然后就尊他为什么名师哦，大师。但是呢我们今天讲的福音是不是要讲一些投人所好的东西呢？不是，即使是人不喜欢听这个福音，仍然是我们要传讲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留给我们这个救恩就是最宝贵的，因为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能够把我们从一个抵挡神犯罪没有希望的这样一个人生转变成为我们今天对神存着爱，存着渴慕，存着盼望，这样的生命。这是我们亲身所见证的，也是福音的重点。如果我们不讲耶稣基督的话，这福音就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就是经历这些大能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今天在外面要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自己曾经在信心很软弱的时候，我曾经不敢向别人来分享福音，我甚至我有时候在公众的场合我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有一次在飞机上面，我是准备要去培训，那在这飞机上面呢，我觉得说这个时间很长，十几个小时，拿出圣经来读一读吧。可是我一看到旁边的那个坐在我旁边的乘客，好像是个知识分子，好像很有学问，那我说我把圣经拿出来读，他就知道我是基督徒了，那我会不会被别人嘲笑？我就不敢拿出来读，挣扎挣扎挣扎了好久，到底要不要拿出来读？后来想说啊，不管了吧，就拿出来读了。拿出来读了，别人也不会怎么样，他做照常做他的事情。你会发现这是我自己心中的那一个自卑感，或者是觉得这个福音是不讨人喜欢的，这种自惭形秽，这种心中在作祟哦。别人他根本可能也不在乎你在读什么东西，可是我们自己就觉得我是个基督徒，我不敢给别人知道，我给别人知道别人会笑我。我发现福音，如果你真的经历到他在你生命当中做的改变，你真的知道他是能够救人，能够帮助人从痛苦当中能够得到希望，从死亡的前途当中能够得到永生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救人的一条途径，你就不会觉得好像你是个基督徒，你觉得自惭形秽，你觉得你福音是一个讲不出去拿不出台面的这样一个东西了。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是神要救人的大能，神要借着福音救许多人来相信他，我们也曾经经历过这个福音。所以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也就是说不管是谁，是犹太人也好，是希利尼人也好，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一群原来是外邦人的，今天进到这个福音当中被主所拯救，你就看到了这个福音不单单是临到神的选民犹太人，今天这个神的选民的范围已经扩大到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都能够成为神的选民，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包括我们原本这些不相信他的人，原本抵挡福音，我们的祖先都没有人相信耶稣的人，今天也既然能够因着这个福音得到拯救。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对世人的爱，他是一个莫大的能力，他是神所显明的大能，世上没有一个罪人 他的罪到一个程度，神不愿意救他的，神愿意救一切的罪人，也没有一个人因为他犯罪到了一个程度，他就神就已经放弃他了，不再救他了。神愿意救罪人，神愿意救每一个种族、每一个地位的人，只要他愿意真心的回到神面前，接受神的福音，他就能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呢，神要救谁？神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那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有个心中有个问题，为什么人要救恩呢？我现在活得好好的啊，对不对？我每天过的日子非常的幸福，对不对？我太太漂亮，小孩听话，工作顺利啊，家里面也不缺，什么都不缺，我还要拯救吗？这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真正的境况。我们真正的境况是如何？我们是在一个需要神拯救的境况当中。为什么我们需要神拯救？因为我们都在罪的辖制当中，我们无法自拔。罗马书告诉我们了，在第三章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那有的人心里面觉得不服气，就是说怎么会说没有一人呢？我比上不足，比下总有余吧，对不对？我总是会行出做一些好事出来吧，你怎么说我没有一人呢？人对于我是罪人这句话，事实上人心中自然就会生出一个反感，因为我们总是对自己有些好的形象，我们总是有一些自我的信心在那里，自我的尊严在那里，我们不希望人讲我是罪人。事实上你要知道这个罪的意思是什么，罪就是达不到神的心意，就是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我神造我们的时候，原本是一个他希望我们能够有他的形象，能够发挥他的形象，能够显扬他的形象在世上。可是我们世人都失落了，都没有办法达到他所对我们的期待，甚至我们的心是远离他的。自从始祖犯罪了之后，我们的心整个是背离他，我们不愿意听神的话，这就是罪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这种权柄。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说我们犯了什么罪，不是讲到那些杀人放火滔天大罪，那些是罪的行为，是因为我们有罪的本性，我们才会把这个罪的行为显出来，表现出来。不是因为我犯罪了我才成为罪人，我今天如果不犯罪我就是一个好人，不是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什么呢？因为我有罪的本性，所以只要机会一来到的话，我自然而然就会把这个罪的行为表现出来。那我们确实是比那些杀人放火，那些犯下滔天大罪的人来得更好一点，但是那只不过是50步与100步的差别而已。他们为什么会犯罪？只不过他们的境况可能不如我们，他们是暴露在那个犯罪的环境当中，他们从小就在那种被犯罪的环境中被带坏了，然后呢，最后呢，他们在那个被激怒了之后，他们就引发了他们犯罪的这个行动，他们就把罪行犯出来了，然后又被逮着了，所以被判刑关在监狱里面。而我们呢，我们只不过比较幸运一点，没有那个犯罪的诱因来引动我们，然后呢，我们又能够自我的克制力又稍微强一点，又没有把这个犯行所犯出来，然后呢，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犯了没有人知道。所以呢，我们跟他的差别并不是并不是我们是义人，他们是罪人，而是50步跟100步的差别。他们是罪被暴露出来的人，我们是罪还没有，可能还没有被人家发现的人而已。所以呢，把我们每个人都放在一个地位当中，我们确实需要神的救恩，没有一个人说我可以不需要神的救赎，我可以自己做一个好人，我可以自己是一个能够满足任何神对我的要求，没有，这是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地位，这样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是愤怒，因为人的因为罪的关系得罪了神，我们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欢，而且在神的愤怒当中，这个神的愤怒在有一天它就会彰显在我们身上，不单单是在现今的事上我们是会受到罪的报应，有一天我们 到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能够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我们都没有办法站立在神的面前。这就是神对罪的一个心态，他是很非常的愤怒，他巴不得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离开罪，但是人却背离他。这就是世人需要神的拯救。那有的时候我们又会有另外一种想法，我们会想说，神既然要救我，那就救就好了嘛。我们不是神爱世人吗？对不对？我又不抵抗，你就救就好了嘛。那但是你会发现，神要救我们，他愿意赦免我们，但是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就说赦你无罪。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顺服的心，我们没有一个回转的心，我们不先承认我们自己是个罪人，需要神的拯救，神也不会来拯救我们。为什么呢？为什么神既然爱我们，他应该无条件的就来救我们呢？我们发现，这是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不能够轻易的与他自己公义的原则互相违背。他是公义的神，他愿意救我们，他也要我们，他要求我们首先要对他有一个顺服的心，要借着因着信接受他的救恩，离开罪恶，从罪中回转回到他的面前。我们知道，一个法官如果他是一个公义的法官，他不会随随便便的看说来啊，那个犯罪的人到他面前说那啊，赦你无罪回家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的社会就没有任何的公益标准可言了。法官是社会公益标准维护的一个关卡，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想众人都会责备这个法官，你根本就是一个不义的法官了。如果今天你是父母亲，我想你也不会随随便便的就说小孩犯错了啊，没关系没关系啊，没关系。这样的话最后是害了这个小孩，让这个小孩不知道是非善恶，最后结果是这个小孩最后变坏了。所以呢，你要知道，神愿意救我们，神爱我们，但是他也要我们信他。神要救一切信靠他的人，这个信实际上就是一个心，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顺服神，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向神诉说说，主啊，我要你来拯救我，我需要你的救恩。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社会当中，神的怒气，神对罪人啊都有这种怒气，他愿意让人有机会来悔改，因此就福音就临到了我们，他愿意我们借着福音能够回头回到他的面前。神并不是说他是个好好先生，所有的人都能够赦免，他是有怒气在那里的，只不过今天他的怒气是积蓄在他的心里，他并没有显在我们的身上，他这是他的恩慈，这是他的恩典，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让他的怒气还没有显出来之前，我们能够把握机会，我们在他的面前悔改归向他。但这不是一个永远一直下去的。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城被神毁灭过，这就是神的怒气显在他们身上了。有一天神的怒气突然临到了，那时候我们想要再把握机会回头也就来不及了。就好像一艘船 Titanic 它在还没有沉没之前，他们是世界上最豪华的一个游轮，在上面呢，就是这些高级的名士、高级的这种淑女，他们在那里享受奢华宴乐啊，享受歌舞升平。但是没有想到，十几分钟之后，这个船撞上了冰山，他们的命运就一下子全部改变了。神的怒气临到我们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毫没有办法提防，毫没有办法预料的时候，他的审判就突然临到。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说神不会 把他的怒气显在我们身上的，他既然爱我们，我们就不用害怕他。不是的，我们要在神面前存着敬畏的心，我们要把握能够得到这个救赎的时候，我们真实的得到这个救恩。好，然后我们来看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说神要救我们，我需要神的拯救， 那到底我要怎么样得到神的救赎呢？神又怎么样来救我呢？事实上你要看圣经当中所提到的救什么意思。因为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人类的命运，就是在被罪所控制，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当中。神的救赎就是他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用他的手，他用他自己的儿子进入这个世界当中，他要把我们从这个灭亡的命运当中救出来，这就是救的意思。我们今天都需要神的拯救，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有一次在我刚来美国没有多久的时候，那时候我没有车，但是别人请我去他家吃饭，那时候呢要走两个小时走到他家去，那时候我就走了，走了两个小时走他家去吃饭，然后吃完饭了已经九点多钟了，我就告辞呢，我要走回家，走两小时。那个时候呢走在那个纽约市那个江森 Park 里面非常的黑我要走到学校去，然后就发现走到一半肚子疼起来了，哎呀好难过啊，那边黑漆漆的什么都没有，那我想说赶快走，忍耐，就疼了，最后就没有办法，就要走两步就要蹲在地上，在那边在那边叫什么呢？主啊救我啊。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需要神的拯救了，因为你是呼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人能够来帮助你，你只能够呼求神的拯救。这就是救赎救对我们人生的意义。你已经没有能力了，那个时候你在分析说是什么造成我肚子痛的，还有或者是你再分析一下，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神要借着肚子痛来惩罚我，或者是说我今天要想想看怎么样让我肚子不痛，都已经来不及了。那时候你已经急迫到的地步，就是你只能呼求主啊，你赶快救我吧。我就是靠着那个一直呼求，然后走几步这样走回我的宿舍里面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你要知道你是在一个需要拯救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是需要神的拯救。所以呢，你坦然无惧的回到神面前来说，主啊，我需要你来救我，我需要你的拯救，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救我自己，主啊你救我，向神发出这个呼求。神是怜悯，他是慈爱，他愿意向你来施恩，他愿意伸出手来把你从那个痛苦危险死亡的情况当中救拔出来。这就是神对世人的拯救。神已经预备好了福音，神已经预备好了救恩，他愿意所有在他面前归向他的人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呢，这是神所要显出在我们身上所显出的大能。所有愿意在他面前愿意得到这个救恩，把手伸出来的人，他都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那你会不会觉得说，神既然要救我们，他就直接救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我们信他呢？信是得到救恩的一个重要的一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什么意思呢？本乎恩就是他的得救的基础在于神他愿意施恩给我们，他愿意救我们。得救的途径在于我们借着信接受他的救恩，这两个都是必要的。一个不信的人，他没有办法得到神给他的拯救。为什么呢？神既然愿意救，为什么还要我们信才能救呢？我跟各位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一个人如果他认为我不要救恩，我不要拯救，我没有罪，神说我愿意赦免你的罪，来吧孩子，我愿意赦免你的罪，我把你的罪洗清，你说我没有罪，你说这样子的话，神对我们的救赎还有任何的意义可言吗？就好像今天一个人得罪了你那你让你气得要命，但是最后你觉得说我不跟他计较了，我原谅他了，结果你跑去找他说我不跟你计较了，你所得罪我的我都不跟你计较了。结果那个人想说，我哪有得罪你我根本没有犯任何错误，是你自己的问题。这个时候你跟他言归于好，你跟他表现的任何的善意还有任何意义可言吗？ 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之所以要信，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神面前的一个降服，就是愿意表示我们在神面前愿意接受他对我们的拯救。就好像一个人他在泰坦尼克的这个号上沉没了之后呢，他浮在水面上，浮在水面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那边啊挣扎，想要能够求生，但是这个水是一个非常冰冷的水，在零下两度的水。那船上如果有人还有位置啊，他救生船还有位置的话，他划过来了，他说伸出你的手来，快点，我拉你上来。这时候如果你不愿意上来，你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不用，我还可以游。结果呢，你发现你能够游十分钟跟你能够游十个小时结果是一样的，因为你游十分钟也是被冻死在海里面，游十个小时也是冻死在海里面，所以没有任何的差别。这个时候唯一的帮助就是你要把手愿意伸出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拒绝的话，神也不会来拯救你。所以你要知道，神是福音，是神的大能，他愿意救一切相信的人。信是我们得到福音的一个途径，是一个得到福音的凭据啊。虽然这个信本身不是什么功劳可言，没有什么功劳可言，信就是伸出一个手说，主啊，我要你的救恩。当你愿意表示你在神面前的一个降服，愿意接受神的拯救的时候，这个救恩就临到了我们，我们今天就命运就不一样了，我们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就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了。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三个主题，就是福音显明出神的义。经文上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从上一节经文我们看到了，就是福音能够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为什么福音能救我们脱离这些神的愤怒呢？神凭着什么能够赦免我们呢？我们就心里有些疑惑啊。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我们心中会有个问题：福音怎么把神的义显出来？然后我们再一个问题，就是神的义是什么意思？事实上，这是罗马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先看就是神的义是什么意思？我们传统上，我们对义这个观念，义是什么意思？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如果一个人他的行为公正不阿，我们说这个人是个义人，他所行出来的事情就是个义行。那神的义跟人的义不一样，神的义它是什么呢？它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是他显明出他公义的属性，也就是这个义是神的义。另外一个呢，是从神而来的义啊。神的义这个意思本身有很多层的意思。那从神来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知道我们没有义，但是他愿意将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这个义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来了解这句经文的时候，就更能够清楚了。他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从第一个意义来了解神的义怎么从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呢？因为他借着他的福音来拯救我们，显明出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啊，他的公义没有任何的减损，他显明出他愿意拯救我们，让我们得到赦免，显明出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原本我们是犯罪的，他是要来降罚在我们身上。那他在我们的身上显为公义的话，照理讲的话，我们应该每个人都要灭亡了。但是让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这个刑罚，因此呢，他将耶稣基督的义算成我们的义，因此呢，他仍然是一个公义的神。为什么？他没有徇私，他没有放水，他刑罚了我们的罪，刑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了刑罚，而我们也因着信得到了神给我们的义啊。就说这个义是显明出神的义来。同样的呢，罪人也因着信从神那里得到 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本来这个义不是我们的义，但是他算成是我们的义，把这个耶稣基督的义算成我们的义，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义人。这就是神借着福音显出他的义，这个意义存在。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的有一位领袖叫做马丁路德，他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对罪非常敏感的一个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很严格的人，所以呢，他对神的形象常常觉得说神是一个非常严厉、如果他一旦犯罪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罪疚感很深，他就一直祷告说，主啊，为什么我还犯罪呢？为什么你不能原谅我呢？所以他每天在主的面前整天想到他的罪，他的心中压着一个重担，很难寝食难安。他常常就跑去找他的这个主教、那个天主教，他是原来是天主教的一个神父，他找那个主教说，我为什么没有办法从罪中得到赦免呢？我每天都在为这个罪祷告，求神救我脱离罪，但是我每天都犯罪，而且呢，这个罪缠绕着我，让我没有办法自由。主啊，我这么痛苦，怎么办呢？那个主教就跟他讲说，孩子啊，你太敏感了，你整天都在想这个罪的事情，你没有想到这个罪已经赦免了吗？他说，没有没有，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个个性，以至于呢，他每次一看到罗马书十七章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很强的反抗，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他想说，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就是对我罪的一个愤怒，他要刑罚我的罪。他心里面甚至反抗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恨神，我气神，因为他要审罚我，他要审判我，他要惩罚我。而有一天，他在反复的思想罗马书第十七章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就是神的义要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一个恩典，这是神愿意对世人拯救的一个途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将他的儿子的义加给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义人。哦，他想到这点的时候，他觉得他心里面得到很大的释放。神的义并不是要来刑罚人的罪，并他的本意是希望来救人，让人从罪中得到拯救，让他的义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彰显。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心里面相当大的释放，因此呢，他一生就在传扬这个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那我们所有的人，凡是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愿意以悔改的心回转回到神的面前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神对我们罪的释放赦免，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再被称为是一个罪人，而被称为是一个义人。那神怎么能够借着他的儿子来救我们呢？神的义怎么能够临到我们身上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成就了这个义。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神就随便的赦免我们的罪，这不是合乎神公义的标准。而神他是一个义的神，他必然要维护他公义的原则，他让他的儿子替我们承担了这个罪的刑罚，他将义加在我们身上，称我们为义人。所以呢，神是仍然是一个公义的神，这个罪债不是平白无故的赦免，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得到了赦免。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从前在韩国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呢是一个非常顽劣，非常这个学生都非常顽劣都是桀骜不驯，非常不受管教的这群学生。那很多的校长被派到这个学校里面去了，都气着离开。那这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位新的校长，他被派到这个学校去，希望能够整顿这个学校，能够把这个学生把他带回来。但是呢，这些学生就觉得很可笑，说已经好几个校长被气走了这个新的校长不晓得这个不自量力想要来这里来管教我们。这校长他确实有一个铁腕的作风，他就集合了全校学生在操场上面，他宣布了说，我今天既然来到这里，我就希望把各位能够改变成为一个好的年轻人， 希望各位能够听我的话，我今天宣布这个 校规，说到就做到。校规是什么呢？如果你违反校规的话，你违反一个校规就必须要打一下。如果你不要轻忽这个校规，你必须要尊重这个校规。我是说到做到的。这学生都觉得好笑，说你今天又来威胁我们了，以前多少校长被气走了，你是不是也想被气走啊？结果那学生就在底下就在那边笑。校长说，你们不要笑，你们如果要违反校规，我就一定会处罚你们。结果呢，这学生就说，好啊，你来处罚，我就跑给你追啊。就学生在底下跑来跑去，全部人都在跑来跑去。这校长呢，就叫学生 就老师说，把那个违规学生抓上来。结果呢，根本抓不到，全部的人都在跑。后来那个校长说，你们都犯了规，但是你们又不愿意去做处罚，我的校规说到就是要做到的。老师上来一个学生，我替他打一下，老师就不愿意打。老师说，你是校长，我怎么能打你呢？说就是要打，这是校规，一定要打。老师就打了，打了十下，校长的手已经肿起来了。学生觉得奇怪了，说这个天还没有看过，天下还没有看过这种可笑的事情，校长挨打。那我们来看，全部的都有人都聚在这个讲台面前，看着校长挨打，看着打了十下，校长的手肿起来了。那老师打不下去，老师校长说再打，再打十下，校长的手已经流出血来了。然后呢，那个老师说不要打了，不能再打了。这个学生就开始就紧张了，他们就害怕了，他们就说，他们就担心，就害怕。然后呢，最后呢，再打下去的时候，打了三十下，这个校长已经倒在地上，送到医院里面去。这学生呢，每个人都哭出来了。他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原来以为这个校长是来威胁我们，要来惩罚我们，要来想要来管教我们，没想到这个校长是真的爱我们，他是愿意来替我们承担这个责罚。所以他们互相就约定了，说我们以后不要再惹校长生气了，我们不要再犯规了。他后来就这个学校变成一个非常守校规、非常好的一个学校。这是一个故事。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神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原本这个应该打在我们身上的，但是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承担这个刑罚。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真的是不愿意让主耶稣白白的受这个刑罚，他是为我们的罪受的刑罚。所以我要为他而活，我要好好的活出他要我活出的生命来。这就是 第三段所讲的耶稣基督神的义因着福音显明出来，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的这个宝贵的福音，他把神的义显明出来了。这个义显明出神是义的，也显明出神愿意借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将耶稣基督的义加给我们。好，我们进入最后一段，义人必因信得生。最后一段讲到的是，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知道信在得到福音上是扮演着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 地位。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表示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我们愿意承认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神不会把这个救恩给一个不愿意承认罪、不愿意回转的人，因为他已经拒绝了。好，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拒绝的态度，因此神就不会把这个福音、把这个救恩加给他。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从最终得到重生。但是一个人如果轻视神的救恩，如果抵挡神的救恩，圣灵也不会强迫的进入他的心里面。所以你要知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神愿意救我们，神愿意进入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让我们得重生，让我们降服在他的面前。但是同样的，我们本身也是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愿意接受的心，我们愿意在神面前降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求你来帮助我。所以说这边讲到的义人必因信得生， 代表说神的拯救跟人的相信是一个施与受的关系，神愿意施给我们， 也同样的我们愿意伸出我们的手说我们愿意接受，当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这个福音就临到了我们，我们就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所以这边讲到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所有的人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能够对神有个信靠的心，我们信靠神，所以我们不在神的灭亡当中，我们被神拯救，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以 生存下来。这句话是出于旧约啊。那 神在当时的社会，以色列民受到外族的欺负，他们很多的人被残害，那先知就向神呼求，主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救我呢？神就把这句话来安慰先知，告诉他说，你向世人，你向以色列民来传达，只要他们对我存着信，他们必会因为他们的信能够在活在这世上得到生存。这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原来的意思。今天新约圣经当中竟然有三个地方引用这句经文，这三个地方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是第一个就是刚才这个地方，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他讲到就是一个人必然是因着信得到这个福音的拯救，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因着信就接受了他的救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是救恩的起点，也就是所谓我们知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因信得称义这样一个地位，这是第一层的意思。第二处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啊，三章十一节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既因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啊，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好，这又进一步讲到了我们每一个因的信被折得称义的人，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它引导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不再服在一个律法的权威底下，我们不再是因着害怕律法的刑罚我们愿意顺服而得称义，我们是愿意顺服圣灵，活出成圣的生活来。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圣灵跟律法两者在我们得成圣的道路当中，只有圣灵才能够真正发挥，让我们得引导我们得成圣的功效，律法不能，律法不能够让我们得称义，律法也不能够使我们因为行出律法得成圣。所以你要知道，这边这句经文讲到的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呢，事实上还有更进一步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身上。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活出成圣的生命，是因为信，我们信靠神，神将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引导我们，我们一步一步的顺服圣灵的引导，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因着信靠神对我们的拯救，我们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走成圣的道路。所以这是称义，这是这个信，义人必因信得生的第二层的意思。再接下来呢，第三层的意思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啊，如果各位还有圣经的话，我可以念给各位听啊。这里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进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这里讲到就是我们如果坚守我们的信心到底，我们不退后，我们心里面坚守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必然能够将来的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得到神所要赏赐我们的荣耀。就是这讲到救恩的结局，也就是救恩在有一天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救恩完整的已经 啊，画上了一个完整的结局。那时候呢，我们不再犯罪，我们有个荣耀的身体，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在神的面前啊，与神永远同在。这是一个基督徒一生追求最后的目标。所以你看到了这三层的意义。第一个，我们因着信脱离了罪的刑罚，我们得称义，在神的面前被称为是义人，这是得救的入门。然后呢，我们进入这个救恩，我们因着信进入这个救恩，我们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引导，我们每一天活出与圣灵的心意相合的这样的生活来，这是因信得成圣的第二层意义。再来呢，我们坚守我们的信心，我们不退后不跌倒，我们坚守我们的信心到底，最后我们见主的面，这是因信得荣耀最后的啊，这是第三层的意义。所以你要知道，信在我们的基督徒一生当中一直扮演的重要的角色，不单单称义，不单单成圣，最后我们得荣耀。所以我们再看最后，我用一个人的例子来看一个人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一步一步因着信走完自己人生的路程，得到了荣耀。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社会很多的考验，很多的挑战我们的信心，有时候让你觉得说，主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 我信主了之后我还要遭遇到这些事情，这是你信心的考验，也是考验你能不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完这人生的路程，仍然能够信到底。有一个人他是这样走完人生的路程，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牧师，叫做王明道牧师。你知道，就是他原来在解放之前他就是一位很有名的牧师了，他在北京带领一个很大的教会。那当然在解放了之后呢，他就是一个重点要改造的对象，因为呢他不加入三字，三字就尽量想要把他给要笼络他，但是他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呢？他知道三字的很多的神学的观点与正统的福音是不合的，他不相信圣经是完全是神的启示，他也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呢，王明道就拒绝，他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就是我们都是为了信仰，表明他自己不愿意加入三字。这件事情激怒了这个当局，当局当时三字教会呢跟这个当局是联合在一起的，他就派了这个武警到他的家里面，把他给逮捕了，抓在监狱当中，就审问他，逼迫他，要他屈服，他不屈服，结果呢，他遭到了很大的逼迫，他被关了23年。在其中受到很多这种思想改造，他有一次被在这个压力之下一直没有办法睡觉，这种强烈的灯光照着他，然后呢他受不了了，他说我投降了啊，他说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吧。那时候他准备那个当局就准备了一个声明，说我承认我是一个反革命的现行犯罪犯，我承认我是错的，我愿意加入三字啊，能够，那这个东西当然马上他被放出去了，而且呢他的声明在全国各大教会宣布王明道加入三字，这影响很大，造成了很多的教会就觉得说啊，连王明道都倒了，那我们还要不要坚持下去呢？后来王明道回到了家里面，他受不了良心的谴责，他受不了之后，他回到了这个监狱，回到了警察局，他说我那个改悔过书不是我的意思，我要收回那悔过书，你再把我关到监狱里面去吧。他当然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他一共一生在被关到监狱总23年，一直到他80岁了才被放出来。那有一位记者来访问这个王牧师，就来让他回忆他在监狱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他说王牧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在监狱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他说我像彼得，但是我不是犹大。那他的记者再继续问他说：“你在监狱当中，你有遇到很多试探吗？”他说：“有。”他点点头，他说：“有。”他说：“我在监狱当中跟一个狱友关在一起，那个人是从波兰被回来的人。这个人呢，他因为他还有海外的很多海外的关系，所以呢，常常会有一些人送食物给他。那他的食物很好，有饼干。”有乳酪，有的时候还有一些饮料。 那他常常他从来不数他的这个他的食物，那跟我关在一起，有的时候他外出劳动的时候呢，这个食物就成为我的引诱，我很想拿一片饼干来吃一吃，但是呢我每次要这么做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声音告诉我说，王明道，你是神的仆人，你今天虽然你拿着一两块没人知道，他也不会计较，但是你是神的仆人，如果这些事情被传出来的话，你还能够当牧者吗？ 他一想到这句话他就放下了，他不敢再做了，他降服在神的面前。你看一个被神关了23年的一个神的仆人，在他放出来的时候，他心中想到的是他不愿意为了那一个小小的饼干来亏损神的名，他愿意在神的面前坚守一个圣洁的道路。这就是王牧师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他最后被放出来了，被放出来了之后，他在他家自己的客厅里面每天有人来看他，他就勉励这些人，他在他家自己的客厅里面聚会，然后一直到他死90岁的时候离开了世界。10年的时间在他家里面造就出 许多的信徒，大家都以他为属灵的榜样。这就是一个神的仆人在神在众人的面前所显出来的。他不单单是一个因信得称义的人，他愿意守住他圣洁的生活，他不愿意得罪神，他也愿意一辈子走完他人生的道路，坚守他的信心到底。当他90岁的时候，他眼睛已经瞎了，他的牙齿都掉光了，他继续的传道，他的脸上显出的笑容那是充满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愿意来见他，他的道不稀奇，但是每一个人愿意来见他是愿意从他的身上学习到主所给他的荣耀。每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同样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追求的机会，神把这样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单单是一信称义我们就等着将来回到天上，而是神要我们一步一步的过着圣洁的生活，靠着信我们走完人生的道路，而且靠着信我们期待神有一天要把天上的荣耀也要赐给我们。基督徒不是没事可干，基督徒一生有严厉的考验，一个一个考验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救恩是因着信我们能得到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望，我们愿意靠着信，我们一步一步的走成圣的道路，最后得到神要加给我们的荣耀。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单单是得到一个称义的救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是愿意把自己献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知道我们一辈子都要因着信信靠你，我们能够得到力量，我们能够过成圣的生活，我们也知道你愿意我们坚守我们的信心到底，以至于有一天我们能够见你的面的时候，你要把天上的荣耀赏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我爱你们，我爱你，我愿意在你面前，我们愿意有个献上我自己，我愿意在你面前，我们愿意追随你，因着信追随你。主啊，救我，帮助我，我是软弱的，但是我愿意因着信，让从你那里得到你给我们的力量，这是救恩的大能，那是福音的大能，要帮助我走完人生的道路，求你与我同在。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